朝早请大家四围嘅观望，想起你关爱嘅人，可能系你嘅夫妻，或者系儿女、父母，或者系朋友，或者就系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请看看你四周围，可能是一些你亲爱的家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儿女，或者你的父亲、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
你能够为佢做到最大、最多、最有影响力嘅系乜嘢呢？
你能够为他做的最多、最好的影响力是什么呢？
今日神嘅信息向你讲，我哋为我哋关爱嘅人所做嘅最多、最大、最有影响力，就系在神面前为佢代求。
我们说在神的面前为他最好最有影响力的东西，就是为这个人来代求。
你睇下我哋教会，
你看我们的教会，
呢个系我哋至爱嘅教会，
这是我们最爱的教会。
你能够为我哋至爱嘅教会所做最大、最多、最有祝福嘅圣工系乜嘢？
你能够为我们教会做的最好的圣工是什么呢？
亦都系一样，在神面前为教会代求，
就是在神的面前为教会来代求。
我哋喺信心嘅路上面走嘅时候，会遇到好多好多人，会遇到好多好多嘅境况，我哋完全无能去解决或者改变。
我们在信心的路上面会走很多的路，可能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人会不停的令你令我伤心，
人会不断的令你和令我伤心，
境况也都会不停的令到我们困扰，
境况也会越来越令我们困扰，
国家也都会不停的在道德的斜坡之下不停的向下陷，
国家也会在这个斜坡之下一直的向下滑。
但是神会借着亚伯拉罕在第十八章所做的教导我们，我们能够为别人做最多最大是什么呀？在神面前代求。
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创世纪十八章里面做的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怎么在神面前 为人来代求。
亚伯拉罕为所多玛俄摩拉代求，
亚伯拉罕为所多玛俄摩拉来代求。
那两个城里面的人没改变的，
但是那两个城里面的人一点都没有改变，
他们继续坚持在他们邪恶的生活里面，
他们继续坚持在他们邪恶的生活里面，
他们继续的走向灭亡，
他们继续的走向灭亡。
但是亚伯拉罕完全无能啊去解决的，去改变的。
但是亚伯拉罕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变。
但是他没有在神面前埋怨，哎呀，你看看那些人多么邪，多么恶。
但是他没有在神面前去埋怨，你看这些人多么的邪恶。
神也都不需要亚伯拉罕去告状，去讲给神听他们的衰嘢。
神也不需要亚伯拉罕告状、告诉他们那些人所犯的罪。
有什么东西是神知的呢？
有什么东西是神不知道的呢？
亚伯拉罕也都没有放弃所多玛俄摩拉的邪恶的人，
亚伯拉罕也没有放弃所多玛俄摩拉那些邪恶的人。
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说他们抵死的，
亚伯拉罕也从来没有说他们是应该死的。
亚伯拉罕也都没有向神的控告，为什么你这么迟啊，不来去解决这些罪恶啊。
亚伯拉罕也没有控告神说为什么他不去解决他们的罪恶。
相反，亚伯拉罕做什么？
相反，亚伯拉罕做什么呢？
他为他们在神面前代求恳求，
他为他们在神面前代求和恳求，
他在神面前恳求要求神，你不要将他们处死灭亡。
他在神面前要求他不要把这些人灭亡。
亚伯拉罕所做的有很多很多教导我们做代求的圣工。
亚伯拉罕做的有很多是代求的圣工。
第一个教导就是代求啊，是从我们与神深交做朋友开始。
第一就是代求，就是向我们跟我们的朋友深交。
我们个个都是信主得救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每一个都是信主的，就每一个都是信主的儿女。
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朋友？
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朋友呢？
三次这么多，神形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 是我的朋友。
三次那么多，神形容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
如果你有插页在那个报告页那里呢，有三个经文我提到的，历代记下二十章第七节。
那这个如果你有这个插页的话，在里面我有写到 这三段的经文。
历代记下二十章七节。
第一是历代志下第二章。
以赛亚又系咁样讲，第四十一章第八节。
然后以赛亚书也是四十一章也讲到。
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照样系咁讲。
雅各书的二章二十三节也讲到。
佢话亚伯拉罕系神嘅朋友。
他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培养栽培佢同神嘅友谊。
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培养他跟神的这个友情。
我哋个个得救嘅，我哋系神嘅儿女，但系我哋与神嗰个深交啊有几深啊？
我们得救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跟神的深交有多深？
我哋细心嘅睇下呢段圣经，咩叫做与神为朋友？
我们细心的来看这段圣经，什么叫与神为朋友？
与神为朋友，即是说喜好喜爱在神的同在当中。
与神为朋友就是喜爱跟神 做朋友。
差不多一个月前，我们看第一到第十五节嘛。
大概一个月前我们看了第一到第十五节。
或者我们已经忘记了第十八章上一半了。
或者我们已经忘记了第十八章上半节，上半段是讲什么？
主和两个天使现在来找亚伯拉罕。
主和两个天使他们来找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当时坐在那个帐篷门口的。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 门口。
见到主和两个天使来，他立刻起身跑去迎接欢迎。
他一看到主和两个天使来，他就立刻跑去欢迎他们。
俯伏在地去敬拜。
然后俯伏在地敬拜。
然后用最好下的来款待这三位。
然后用最好的盛宴来款待他们。
甚至到个三位在吃大餐的时候，他站在后面有块布在他手那里做祈祷啊。
甚至他们在吃大餐的时候，他用一块布站在那边去伺候他们。
就是在神的同在的时候呢，神向亚伯拉罕和撒拉启明啊。
就是在那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和撒拉来启明。
那来下一年啊，大概这个时候呢，撒拉有仔生了。
就说下一年大概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儿子。
你看看亚伯拉罕多么喜好欢迎神和他的同在。
你看亚伯拉罕多么的欢迎神跟他的同在。
多么将最好的献出来。
多么的把最好的献出来。
多么甘心的在背后在侍奉。
多么甘心的在背后侍奉。
他喜好在神的同在当中。
他喜好在神的同在当中。
这个是首先最基本的友谊。
这是首先最基本的友谊。
神呼召你的时候。
神呼召你的时候。
叫你到他的身前面前的时候。
叫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快快的急急速速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没有很快的去 走去主的面前？
我们有没有喜好神的同在？
我们有没有很喜欢神的同在？
有没有屈膝在他面前敬拜？
有没有屈膝在他面前敬拜？
有没有站在神的后面去服侍他？
有没有站在神的后面去服侍他？
那如果我不是你的朋友，
那如果我不是你的朋友，
我走在你的门口起身拍门，
我来到你的门口去拍门，
哎呀，你打开个窗帘见到，哎呀，谭某人啊，
你在那个孔里面看到是原来是谭某人，
你不会开门啊，
你就不要开门，
你都不会欢迎我的嘛，
你也可能不会欢迎我，
我勉强硬是这样进来的，你不会将我坐在饭台那里将雪柜里面的靓东西给我吃的嘛，
我硬着要进来的话，你也不会在冰箱里面拿最好的东西给我吃。
你更不会站在我后面一块布好像准备做我的祭台嘛。
更不会站在我的后面拿着一块布准备伺候我。
相反，你等不及带我走啊。
相反的，你就等来不及要叫我走。
你说我来找你啊，一个好讨厌的嘛。
你说这真的讨厌。
为什么？因为你和我之间没有那个友谊。
因为你跟我之间没有这个友情。
但是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但是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这三个人来到他的时候，
这三个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他几咁喜好与神的同在。
他多么的喜欢神的同在。
你知我们个个信主得救的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信主得救的都是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神的朋友。
但是未必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神的朋友。
众神有朋友深交的儿女啊，是喜好与神一起啊。
跟神有深交的儿女是喜欢跟神一起的。
为什么一个礼拜又跟一个礼拜，当然是回来教会的。
为什么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之后一定是回来教会的？
特别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个人都是你的老友呀。
特别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不是每个人都 can see you eye to eye， 就是说你见到他的时候，眼光可以接眼光的嘛。
就是不是每一个你看到他都可以很高兴见到他。
所以很多人不回来教会。
所以有一些人就不上教会。
但是为什么我们回来教会？
但为什么你今天上教会呢？
因为神看你是他的朋友，你看神是你的朋友。
因为神看你是 他的朋友，你看神也是你的朋友。
我们未必与教会里面或者家庭里面有所有的人都是老友。
你未必在家庭或者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但是至少至低限度我们要与神为深交朋友，
但是至少我们要为以神为我们的深交的朋友。
所以我们聚会一定要准时。
所以我说我们聚会一定要准时。
你会不会你跟朋友约了时间，你要朋友等你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你会不会跟朋友约了时间，然后朋友要等你二三十分钟？
或者你会，
或者你会，
如果你会的，或者是你不尊重那个友谊了嘛。
如果你会的，可能就是你不 尊重这个友谊。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走到神的面前，正如亚伯拉罕那样，我们急急速速地走去与神相会。
我们很急着要跟我们的好朋友相聚。
我们低头屈膝的敬拜，
我们低头屈膝的敬拜，
将我们最好的献与神，
把我们最好的献与神，
准备在这处站在他后面那里侍奉，
准备在这儿去站在他的后面。
因为我们与神有这个深交的朋友，
因为我们与神有这个深交的朋友。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不单只是一个尊敬父亲啊，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不单只是 尊敬父亲，
更是享受到与我们最深的朋友一起，
更是享受到与我们 最好的朋友一起。
这个是第一步最基本的友谊，
这是第一步最基本的友谊。
还有这段圣经向你提示到我要更进一步的，
还有这圣经讲到这个更进一步的。
神看我们为他的深交的时候，
神看我们为他的深交的时候，
他会将他的心意计划向我们启明的，
他会把他的心意和计划向我们启明。
我数不尽不知多少次人家问我牧师，我不知道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心意。
我数不清多么次人家告诉我，我不知道神在我生命的心意是什么。
你教我怎样培养到知晓到神在我生命里面的计划心意啊？
你教我会培养到我知道神在我的心意是什么。
在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知晓神的心意是开始于我们与神的深交来往。
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先开始跟神有这个相交。
不单止亚伯拉罕喜好与神同在，
不单止亚伯拉罕喜欢跟神同在，
神的心意他知道的，
神的心意他也非常
知道。请大家带到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看第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
我们再念一次。
请大家带到第十六节，请大家一起。
第十六节，
三人就从那里起身，向着所多玛观望，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知道神的心意是哪个在这里花心机的？
知道神的心意是谁在这里、放他的心？
是不是亚伯拉罕去寻求神的心意？
是不是亚伯拉罕去寻求神的心意？
不是亚伯拉罕向神问，哎呀，你准备做什么？你在我人生里面的计划是什么？亚伯拉罕没有问的。
不是亚伯拉罕去问你究竟在我心里面的，在我人生里面的计划是什么？
相反，是神起步第一个是他开口说，我要将我的心意讲给他听，启明给他。
相反，是神 先做主动，说是我要把我的心意启明给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知道神准备做什么的，
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意。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到神向亚伯拉罕说我要毁灭所多玛，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到神跟亚伯拉罕说他要毁灭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
但是我们知道神已经向他启明。你看第二十三节了，亚伯拉罕上前说，你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除灭吗？
但是二十三节，亚伯拉罕已经问了，你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除灭吗？
正正是因为亚伯拉罕知晓了神的心意和计划，他才开始为所多玛代求嘛。
就是因为他知道神要毁灭 这两个城市，所以他才开始为这两个城市代求。
更深的与神为朋友啊，就是你提到了我们知晓到神的心意的，
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那大家知不知道哪一个人、啊、认识你最深最好的了，最认识你的了，
这你知道谁是最了解你的吗？
你将你心里面的说话，你将你心里面的思想计划向谁倾诉的？
你把你心里面的思想和你的计划跟谁讲呢？
有没有人说我向父母讲的？
有没有人说我跟我爸爸妈妈讲？
最大部分的话不是向父母讲的，
最大部分都说我不会跟我父母讲，
特别是十几岁那些青年人，
特别
是 青年人
十来岁的年轻人一定不会跟爸爸妈妈讲。
千千万万人之间，父母是最后一个知道你的心里面那些东西的
啊，这个千万人之间里面，父母是最后一个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
他们是你的父母，但是你不看他们是你的朋友。
他们是你的父母，但是你不看着他们是你的朋友。
你将你内心里面那些东西向谁揭露的？
你将你内心里面的心里面的话你 跟谁讲？
揭露给你最好的朋友的嘛。
你把你的心意告诉你最好的朋友，
与神友谊就在这里看到了，
跟神的友谊就是在这儿。
正如你将你的心思、你的计划、你的想念的向你朋友宣讲，
就好像你把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所有的计划告诉你的
神，就这样对待亚伯拉罕，也都会同样的向我们讲，这样对待
神也是这样子的对待亚伯拉罕，他也会这样子跟我们
说。如果我们是神深交的朋友的话，
如果我们是神深交的朋友，
神会打开我们的眼，
神会打开我们，
开启我们的心灵，
开启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知晓到神在我们人生里面的心意，
让我们知晓到神的这个心意。
如果我们培植我们与神的深交，
如果我们培养我们跟神的关系，
主耶稣对门徒怎么讲？
主耶稣对门徒怎么讲呢？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对门徒说什么？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耶稣说，我再不是称你们做仆人，
我再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但是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啊、
但是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我从我父那里听见的一切，
因为我从我父那边听见的一切
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当我们培养与神深交的时候，
当我们培养与神深交的时候，
神在我们人生里面的计划指引是我们知道的，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计划和指引是我们知道的，
所以我们享受到做神的儿女了，
我们享受到做神的儿女。
但我们得救之后要培植的是什么？
但我们得救之后要培养的是什么？
与神的友谊，
是与神的友谊。
什么叫做属灵？
什么叫属灵？
什么叫做属灵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
什么叫基督徒属灵的生活？
什么叫做成圣？
什么叫成圣？
就是在这一处，我们人生里面越来越像基督耶稣的时候，
就是在这讲到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
我们与神的深交就越来越深，
我们就跟神的深交就越来越深。
我们做一个代求的圣工，做一个代求的战士，是起源于我们与神的深交。
我们做一个代求的战士是要起源于你跟神的深交。
唯有这一处段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没有拘束的走近神的面前。
还有这段圣经讲到可以很 坦然无惧的，没有屈出的来到神的面前。
22到23节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走近上帝，
22到23节讲到亚伯拉罕走近上帝。
那两个天使已经离开了，走向所多玛了，
那两个天使已经动身去所多玛，
现在剩下主和亚伯拉罕一起，
亚伯拉罕就跟耶和华一起。
现在亚伯拉罕向神开口讲，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跟神讲，
他不单止站在那里，他走近一点，
他不单止站在那边，他还走近一点，
开始到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第一个代求的祷告，
开始在圣经里面第一个代求的祷告。
亚伯拉罕没有表露到任何的恐惧迟疑难阻的，
亚伯拉罕并没有表现什么迟疑难阻，
他好像一个辩护律师咁样啊，走向神嘅面前。
他好像一个辩护律师一样走向神。
好似个辩护律师喺个法庭里边啊，走紧嗰个法官嗰个 bench 嗰个大台。
好像一个辩护律师走进一个 大法官的面，
在神审判嘅座位面前啊，为所多玛代求辩护。
在神的面前去为所多玛辩护。
亚伯拉罕喺处为所多玛恳求哀求乜嘢？
亚伯拉罕在这里为所多玛哀求什么？
祈求父神的宽容，
祈求父神的宽容，
想按住神的审判的手，
他要按着神的就是 要 不让神做这一件审判的事情。
有谁能够这么大胆的，这么自由的，在大法官的面前可以这样一点恐惧都没有的在这代求？
有谁这么大胆的可以在大法官面前这样子代求呢？
神的朋友，
是神的朋友。
你羡不羡慕你能够好像亚伯拉罕这样与神有这么深的朋友？
你羡慕不羡慕跟神一样有这样子的深交？
好几年前真的，我有个朋友有一个很严重的车祸
这是一件真事。好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车祸，
很严重的受伤，不是个朋友受伤，对方受伤。
我的朋友车的那个朋友的对方受伤了，
边个个过错嗰啲无关重要啦。
我们不讲是谁对谁错，
但系我个朋友啊，好可能被告噶。
但是我的朋友很可能给告。
咁我就想为个朋友，为我个朋友帮助佢啦。咁我打电话俾我以前教学嘅一个同事。
我就很想帮我这个朋友，所以我就打电话去以前我教书的一个朋友。
故仔好长啊，迟啲。单独我同你讲点解咧，但系佢咧芝加哥里边所有嗰啲辩护律师佢都识晒嘅。
但系我这个朋友很厉害，他芝加哥所有的辩护律师他都认识。
咁话推我问佢推荐一个介绍一个好嘅辩护律师啦。
所以我就叫他介绍一个很好的辩护律师。
咁我就攞咗佢嘅电话就俾咗我个朋友。
那我拿了电话之后就给了我的朋友。
开庭咯。
开庭了。
嗰个辩护律师咪系代表我个朋友在法官面前咯。
那个辩护律师就在我对代表我的朋友在法官面前。
几分钟就好短的时间已经搞定了，大事变小事了。
就几分钟的时间就把大事变小事。
之后我朋友我问为什么这么快可以搞定的，
我就问我朋友怎么这么快就可以弄。
我朋友对我说原来那个辩护律师和个法官是很老友的。
哦，原来那个辩护律师跟那个大法官是好朋友。
嗱，我急急嘅加一句吓。
我急急的在这里加一句。
嗱，我唔系教你哋去就去作奸犯科，然后揾呢个律师吓。
我不是叫你们去做坏事，然后去找一个好的律师为你辩护。
散会嗰时候唔好搵我拗颈吓，唔好闹难我，我唔听噶。
你这个崇拜之后不要来问我。
但系最紧要嗰个道理系乜嘢？
最主要这个道理想跟大家讲的这个道理。
如果我需要一个辩护律师在神面前为我恳求为我哀求的，我会找一个神的朋友。
如果我要找一个辩护律师在神的面前去哀求的话，我会找一个神的好朋友。
有谁能够这么自由的这么大胆的在神的面前呢？
有谁可以这么自由这么大胆的走向神的面前？
你想不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代求？
你想不想做一个这样子的代求者？
你想不想为你敬爱的你关爱的人在神面前做这样的辩护律师？
你想不想在神的面前找到一个这样子的辩护律师？
所以培养我们与神的朋友的深交交往，
所以培养我们跟神的深交交往。
我们喜好神的同在，
我们喜好神的同在。
神看我们为他的深交能够将他的心意向我们表露，
哇，神能够把他的心意向我们表露。
我能够这么自然的这么自由的在神面前个大法官的台前，
我们能够这么自然的 走到大法官面前。
所以代求是开始于与神的深交，
所以代求是开始于跟神的深交。
然后我们怎样继续呢？
然后我们怎么继续呢？
我们代求要建基在神的属性、神的品格、品性上面。
代求要建基于神的属性和本。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祈求、祈求、祈求，祈到蚊都瞓。
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一致的祈求、祈求。
如果你的代求，但如果你的恳求是与神的品性、品格是相反的。
但是如果你的代求是跟神的品性是不一样的话，
我们的心机，我们的血汗，我们的时间都是浪费的。
你所有的血汗和心思都是浪费的。
因为神不能够改变他的品格，他的属性的。
因为神不能够改变他的品格。
无论我们祈祷几诚心都好，
无论我们的祷告多么诚心也好，
无论我们在神面前祈祷死缠烂打不肯放手都好，
我们怎么一致的在祷告然后不愿意放手也好，
如果是与神的属性是有相抵触的，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
如果是跟神的属性有相抵触的话，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
亚伯拉罕的代求是基于神什么的属性？
亚伯拉罕的代求是基于神的什么属性呢？
首先是基于神的 truth and righteousness， 神的真实，神的准确，而不是个正，神的正。
首先是基于神的正，
就是当神有个审判的时候，
就是说神有这个审判的时候，
那个审判一定是公，一定是正，一定是对的。
这个审判一定是公正，一定是对的。
神如果要审判一个人，不会是基于一个一半的真实。
神如果要审判一个人，不会只按着一般的真实，
更不会基于谣言，
更不会基于谣言，
一定是准确，一定是真，一定是正的，一定是对的，
一定是公义 正确的。
我经常都这样讲，讲完又讲的，
我一直讲来讲去都这样子。
我们做父母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
我们做父母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我们没搜查清楚，知道所有的因由，我们立刻发怒，我们立刻去惩戒的儿女。
我们没有知道所有的事情的真实是之前就已经去发怒，然后惩戒儿女。
我们急急的不要知道所有的内情，我们已经判断了这个仔做错，这个女做错。
我们还没有看清楚就已经判决这个儿子做对或者这个女儿不对。
两兄弟打架你亲眼看到的，
如果两兄弟在打架你亲眼看见，
你看到大佬吓细佬，你立刻说哎呀大佬曳，大佬衰了，
然后你看到大的去欺负小的，然后你就说大的你不好，
这个拿条藤条出来打大佬，
然后你就 拿一条藤条出来打。
但
大的
我们没问根究底，不知道小佬怎样击个大佬，
但是我们没有问清楚，不知道那个小的怎么去就惹他大的那个气。
原来个细佬系伤害咗个大佬嘅，我哋睇唔到啊。
原来那个小的在之前已经做，已经伤害了大的。
我哋急急嘅话大佬错，咪打佢。
然后我们很急的就说，老大错了。
个大佬一世人都恨你。
然后这个老大就一生人都在恨你。
一世人都记得嘅。
啊，一生人都在想这件事。
他说你不公平啊，你偏心啊，你锡个细佬唔锡大佬。
然后他就说你偏心，你这个疼这个老二不疼老大。
你话我做父母嘅咪经常系咁样失败啦。
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经常这样子失败？
因为我哋个判断有错噶嘛。
因为我们的判断可能是有错的。
但系亚伯拉罕向神代恳求。
但是这。亚伯拉罕向神代求，
是基于你的判断是一定是准，一定是真，一定是实的。
是基于你的判断是一定是准的。
神现在在处审判所多玛俄摩拉，
神在这里审判所多玛，
就算要审判任何一个人都好，
就算要审判任何一个人都好，
都是基于真实事实，
都是基于真的事实。
我们看第二十到二十一节得了，
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一
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二十到二十一节。
二十到二十一节，
请大家一起。耶和华说，控告所多玛和俄摩拉的声音甚大，他们的罪恶极重，我现在要下去看看他们所行的是不是全像那声闻于我的控告，如果不是我也会知道的。在表面上来讲，这两节圣经好像跟我们说上帝蒙查查的。
我们看这两节圣经，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多玛人、俄摩拉人，他们所做的恶事，他一点都不知不晓的。
好像听起来说他不知道所多玛、俄摩拉他们做的恶事有多大。
所以他需要下凡。
所以他要去下凡，
需要来做侦探，需要来去搜索的资料，
所以他要去做侦探，去搜索资料。
这个这样的解释跟神的属性完全相反，
这个解释跟神的属性是完全相反的。
神无所不知，
神是无所不知的。
就算未曾发生的神事，神已经知道，
但是如果 还没有，如果还没发生的事，神都已经知道。
所以所多玛俄摩拉人所做的不是秘密。
所以所多玛俄摩拉人做的事情。
但圣经这两节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呢？
但是圣经这两节为什么这么讲呢？
是摩西用人的说话文字的表达。
是因为摩西用、人的话、文字的表达。
强调这一点，当神审判的时候。
强调这一点是当神审判的时候。
绝对不会基于谣言。
是不会基于谣言，
一定是完完全全的审判，
一定是完全的审判，
基于完全的知识，
是基于他完全的知识，
基于完全的真实证据，
基于完全的真实和证据。
所以当亚伯拉罕向神恳求、叫他住手不要毁灭的时候，
所以亚伯拉罕说为他住手不要毁灭的时候，
他的恳求不是基于神、你的判断可能有错的、
他讲的不是基于神、你的判断可能是有错，
而是基于神完全的审判，
而是基于神完全的这个审判，
基于神完全的知晓，
是基于神完全的知晓，
亦都是基于神的 justice 那个正义和怜悯，
也是基于神的正义和怜悯，
亦都是基于神的荣耀，
也是基于神的荣耀。
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讲快点，
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再讲快一点。
亚伯拉罕是关注的是什么？
亚伯拉罕在这里关心的是什么？
你的正义和你的怜悯一定是会秉行的，
你的正义和你的怜悯一定会秉行的，
所以你不会因为这么多人的罪恶而将义人都毁灭，
所以你不会因为这么多人的罪恶而连这个义人 也毁掉，
就是他呼吁神的公义咯，
所以他就是在呼吁神的公义，
他也都向神呼吁他的怜悯，就算有几个在处义人都好，你就饶那班恶的了，
就算有几个义人也好，那就去饶恕那些恶的人。
如果你不秉行公义的话，
如果你不秉行公义的话，
邪恶的人世间会怎样看你、
邪恶的人世间会怎么看你？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神亚伯拉罕的恳求是基于神，
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个求是基于神，
他更继续的恳求是出自他的谦卑，
他继续的恳求是出自他的谦卑。
第27节给你看到，
第27节
亚伯拉罕回答说，我虽然是灰尘，还大胆地对我主说话。
27节亚伯拉罕回答说，我虽然是灰尘，还大胆地对我主说话。
亚伯拉罕从来没忘记他是谁、
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身份，
他是灰，他是尘，
他是一个灰尘，
他是在创造万有之前的被造者，
他是在创造万有者的被造者，
是他是一个辩护律师，
他对他是一个辩护律师，
他是神的朋友，
他是神的朋友，
但他从来没有忘记抉择的是谁，不是他而是神，
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抉择的是谁，
在神面前谦卑的代求就是这个意思，
在神面前谦卑的代求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祈祷的生活错是错在哪里？
他的生活错错在哪里？
最大的错处，最大的问题，将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不记得了我们是谁。
我们祷告的时候很最大的错处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谁。
就是属灵很成熟的人，有很多证据，人生里面有很多证据，他是神的朋友，他都在这里说失败。
属灵很成熟的人也是在这里会失败。
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就算我们是神的朋友，但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权利向神强求命令。
我们祷告的时候会忘记，就算我们是神的最好朋友，也还不能够命令神。
我们错误失败就是这一说。
我们错误失败。
好多时候我们祈祷就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
我们咬牙切齿要神回转转变心意来符合我自己的心意。
我们咬牙切齿的要神去符合我们的心意。
我们以为祈祷就是一种方法，使到神给我们做，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是祷告，就是要神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向神命令。
我们向神命令。
但是其实我们只是用个借口话，我们向神献上代祈求啫。
我们是为神向神献上我们的祈求。
我们有时候话，保罗唔系咁样教我哋咩？
我们说保罗不是这样子教我们吗？
我哋一无挂虑。
我们一无挂虑，
但是在任何的事情里面，
但在任何的事情里面，
用祈祷、用恳求、以感恩的心来将我们的要求向神表达，
用祷告、用祈求 像为我用恳求的心来将我们心里面要的去表达。
原来出人意外的平安从神而来的呢，一定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一定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你话我哋唔系向神命令啫，我哋只不过将恳求摆上啫嘛。
我们不是命令神，我们只不过是在把我们的恳求交给神。
我们其实我们已经向神命令了，我们不知道嘛。
可能我们已经命令了神做事情，
当神
不
将他的心意软化来符合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向神发怒。
当神的心意没有软化的话，我们就向神发怒。
亚伯拉罕教导我们什么，给我们看到什么？
亚伯拉罕给我们看到什么？
他是神的朋友，
他是神的朋友，
他跟神的心交是我们所羡慕的，
他跟神的深交是我们羡慕的，
但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想，
这么大胆的想过，神欠他一定要听他的说话，
神欠他，但是所以一定要听他的话，
他从来没有这么大胆的想到，
他没有想这样子想，
神一定要歪曲他的心意来符合亚伯拉罕的心意，
神一定要歪曲他的心意来符合亚伯拉罕的心意，
相反他的心思他的态度是什么？我是灰我是尘，
他的心思是什么？他说我是灰尘，
我是谁能够向你说话呢？
我是谁能够对你讲话呢？
我是谁能够向你恳求呢？
我是谁可以向你恳求呢？
我是谁能够同你谈判呢？
我是谁可以跟你谈判吗？
亚伯拉罕知道神是神，他不是，
亚伯拉罕知道他是神，不是我，他
不敢向神命令指示，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
他不敢向神命令说你要这样子讲，
亚伯拉罕只是说我是呼吁你的品格你的属性，
亚伯拉罕只是讲我要呼吁你的品格你的属性，
你是有权行公义的，但是你也是怜悯的神，
你是有权行公义的，但是你也是我们的神，
主耶稣都是这样祈祷嘛，
主耶稣也是这样子的祷告，
有谁能够有这样的权能在神面前命令，
有谁是有这样子的权能能够在神面前命令，
连主耶稣都不敢，
这连主耶稣也不敢，
他祈祷怎样祈祷，一次又一次，不是我的心意乃是你的心意，
他祷告怎么祷告，不是我的心意是你的心意，
神说我的心意是不将这个苦杯拿走的，
神说我的心意是不把这个苦杯拿走的，
神没有听耶稣的祈祷，耶稣祈祷神都没有听，
耶稣 有的祷告神都没有听，
耶稣有没有向神命令，
神耶稣有没有向神命令呢？
主耶稣有没有向神发怒，
主耶稣有没有向神发怒呢？
因为神的心意不是他所喜欢的，
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说他所喜欢的，
如果我们在属灵生里面有任何的成长，有什么的成熟，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活里面有任何的成长和成熟，
用第一个证据就在这一处给你看到我们属灵的成熟，我们祈祷的成熟，
就愿意在这里看到我们的祷告的成熟，
我们不要再滥用神向我们的答应，
我们不要再滥用神向我们的应许，
几多人一定要抓住耶稣的答应，凡是两三个人在一处奉我的名求什么，你什么都可以，
一定要抓住这个应许，说凡是奉两三个人聚集来求就什么都可以，
大家要记住，
大家要记住，
我们的祈祷如果是相反与神的心意相反的，
我们的祷告如果跟神的相反的心意是相反的，那就什么都可以，
属灵的成熟是什么，
属灵的成熟是什么，
属灵的成熟是歪曲歪转我们的心意去符合神的心意，
属灵的成熟是歪曲神的心意来符合歪曲我的心意去符合神的心意，
属灵的成熟是向神话，
属灵的成熟是向神讲，
不是我要走的路，而是你要我走哪条路我去走
不是我要走我的路，而是你要叫我走的是什么，
你能不能够这样祈祷呢，
你能不能够这样子祷告呢，
我们要用这样来衡量我们属灵的成长，
我们要这样子来衡量我们属灵的成长，
神主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的信服是我们的模范，
主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的是我们的一个模范，
所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我们的心要与基督的心一样，
所以在腓立比书讲的我们的心要与主的心一样，
不是我们的心意而是神的心意
不是 我的心意是神的心意，
我们以谦卑的信服的心代求，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进入到什么，可以持久不断的大胆的代求，
我们可以用谦卑的心去为神去向神求，
大胆不是骄傲，
然后大胆的求，但是大、这个大胆不是骄傲。
亚伯拉罕从来没表露到过有一丝一毫的骄傲。
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表现出什么骄傲。
他从来没回答神话，你一定要欠我这样那样的。
他从来没有向神表达说你一定要欠我这个。
但是什么叫做大胆的代求呢？
但什么是大胆的代求呢？
大胆的代求就是说不是恳求小的，也可以恳求大的。
不是一个小小的 代求，而是一个大的恳求。
如果是合乎神的心意计划的话，
如果是合乎神的心意和计划，
几大几大的恳求都好啊，都不是大的。
多少大的恳求都好，都不是大。
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识这个人名，叫做 John Knox。
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 John Knox。
John Knox 是英国国教改革的时候啊，是英国国教啊 Church of England 的一个牧师来的。
是英国国教改革的时候的一个牧师。
他甚至都升职到是 Edward the Sixth，Edward the Sixth 就是 Henry the Eighth 那个仔啊，做 Edward the Sixth 的 Royal Chaplain 皇家牧师。
他甚至成为一个皇家的牧师。
他去日内瓦。
他去日内瓦。
被 John Calvin 影响。
然后给这个John Calvin 来影响。
接受了改革中的神学和长老会的政体。
接受了改革中的政和这个长老会的政体。
然后他回到苏格兰。
然后他回到苏格兰。
就在苏格兰继续做改革教会的工作。
然后在苏格兰继续的做这个改革教会的工作。
所以今天苏格兰是基督教的，是长老宗派的，都是因为 John Knox。
所以今天的苏格兰是长老宗派的，都是因为 John Knox。
John Knox 回去苏格兰的时候，去传教改革教会的时候，讲过一个事，向神祈求，他说 Give me Scotland or I die， 给我苏格兰，你不给我苏格兰的话，我就宁愿死了。
John Knox 跟神祷告的时候说，给我苏格兰，要不然我就死。
John Knox 没有说上帝，给我一条村，给我一个埠仔。
John Knox 没有说就给我一个小的村子，或者给我一个小的城市。
甚至他说不要给我爱丁堡，爱丁堡是苏格兰最大最重要的城市。他都没有说 Give me Edinburgh， 给我这个爱丁堡呢。
没有说给我爱丁堡。
他说给我整个苏格兰。
是，他说给我整个苏格兰。
即是说给我将苏格兰完全改变，是归向神的意思。
就是说要把整个苏格兰改变归向神。
如果你不给我的话，我宁愿死啊。
你不给我的话，我情愿死。
所以 John Knox 大胆的为苏格兰代求。
所以 John Knox 很大胆的为苏格兰来祷告。
少一点都不甘心。
少一点也不甘心。
我们见到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代求都是的，不会因为 不是说求少而是求大。
我们在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代求，不是求小的东西，而是求大的东西。
你看他怎样跟神谈判啊？
他跟神谈判是什么？
开头的五十，
开头是讲五十，
开价五十啦，然后再落到四十五，然后四十五到四十，一步一步的，好大，好小心的嘛，五个五个这样落的嘛，
很小心的，五个五个五个的这样子下。
开头的时候很少啊，五个五个。
最初的时候讲五个很少。
但到第四十啊，他大胆了。
然后到四十的时候就开始大胆。
由四十到三十啊，三十到二十，二十到十啊，而家大胆了一倍啦，十个十个十个咁样。
然后十个十个的这样子来讲价。
这个就是大胆的代求。
这就是大胆的代求。
不会说少少几个就已经够。
不会说几个就够了。
我时常都谂住，点解到第十个就停步呢？
我经常在想，为什么到第十个他就停了呢？
点解唔再开口一次？
为什么不再开口一次？
我相信如果佢再开口嘅时候啊，
我说如果在开口的时候，
咁多咯，
就是零了。
而家十个十个十个咁落噶啦嘛，
那已经十个十个这样子下，所以他到十个的时候再开价，他就会变零。
再开口就对话神啊，就算一个都冇，零个二人，你都唔会去施行你的审判吧。
会不会说就算零没有一人，你就不要施行你的审判？
你说神会不会因为没有一人来宽容不审判？
你觉得神会不会因为没有一人然后就宽容不审判呢？
这个不是违背了神的公义公正？
这就是 回背了神的公义和公正。
亚伯拉罕不能够要求神违背他自己的属性。
亚伯拉罕不可以违背他自己，求神违背他自己的属性。
所以他讲到十个说他就不出声。
所以到第十的他就没有再讲。
但是我们看到他大胆的代求。
我们看到他大胆的代求。
我们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在神面前代求这么持久不断的？
我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代求这么持久不断的？
耶稣怎样教导我们祈祷啊？
耶稣怎么去教导我们？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路加福音第十
一章。有一个人三更半夜走去朋友那里拍门拿面包拿饭吃。
有一个人三更半夜去朋友那边 找东西吃。
个个都睡晒觉了。
每一个人都睡觉了。
但因为他不肯停手，那么起身都开门了。
但是他一直的拍门不肯停手，所以就人家就起来了。
但我要很快的再加一句。
然后我很快的再讲一句。
我们可以在天门里面起身敲敲到蚊都睡了。
我可以一直在，我们可以一直在天门一直敲门敲门。
但如果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话，蚊都瞓了，都神都不开门的。
但是如果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到你就算拍的什么地步，都不会，神都不会改变。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有个寡妇向一个不义的官恳求，求伸冤。
路加福音一个寡妇向一个不义的官来恳求。
耶稣用那个比喻来教我们不断的持久不断的恳求。
耶稣用这个来做比喻来教导我们怎么去不断的持久不断的来祈求。
大家有没有领会到你说亚伯拉罕这个代求是不是一个成功？
你说亚伯拉罕的这个代求是不是成功呢？
还有亚伯拉罕花了这么多心血去代求，有没有什么祝福？
而且亚伯拉罕花了那么多心是来代求，有没有得到什么祝福？
在表面上来讲，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失败。
在表面上来讲，亚伯拉罕失败了。
你看下，最后一点改变都没有。
最后一点改变都没有。
索多玛俄罗摩拉继续在邪恶当中几个钟头。
索多玛俄罗摩拉继续的在这个邪恶里面。
最后两个城市都被毁灭，人冚唪唥灭绝。
最后这个城市毁灭。
所以从表面来讲，那个代求是一个失败的。
所以在表面来讲，他的代求是失败的。
但是为什么他失败呢？
但是怎么会失败呢？
是不是他失败因为神没有听他的恳求？
是不是他失败因为神没有听他的祷告？
从表面上好像神没有听他的恳求。
在表面上好像神没有听他的祷告。
但是我们看到神是听了他的恳求。
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听了他的恳求。
亚伯拉罕求什么呢？
亚伯拉罕其实在求什么？
亚伯拉罕如果还有十个你就住手。
亚伯拉罕说你如果还有十个的话你就住手。
但是神仍然毁灭这两个城，不是因为神没有听亚伯拉罕的恳求，
但是神最后还是把这两个城市毁灭了，
而是连十个都没有。
是因为那城市连十个义人也没有。
我说亚伯拉罕这么大的圣功，这么辛苦的，是不是浪费气啊？
你说亚伯拉罕这么大的圣功是不是浪费？
好像浪费气啊，
好像是浪费了。
他得到什么祝福，什么后果，什么报酬？
他有得到什么报酬吗？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看不到。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看不到。
当我们做侍奉神的圣功的时候，
当我们做侍奉神的圣功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哎呀，我们做圣功是为了接受我的侍奉那些人的祝福。
我们的圣功是为了接受那些人的祝福。
其实，事实是什么？
其实是什么呢？
圣功的蒙福是做圣功的人所得的。
圣功的蒙福是做圣功的那个人，
而不是单单接受被人侍奉的人所得
的，而不是单单是被人侍奉的人得到福气。
我落带一班青年人去 Arizona 宣教，我不停地去他们教导提升。
我带我这些年轻人去 Arizona 去宣教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去宣教是为了当地的 Navajo 那些人的祝福，当然那个是对。
我们以为我们去宣教是为了当地的人的祝福，
但那个只不过是神的计划的一半。
当然这个也是对的，但这只是神的计划里面的一半。
神另外一半的计划，另外一半是什么？
神另外一半的计划是什么呢？
是为了我们侍奉的人得着祝福的。
是为了我们这一半群去侍奉的人去得到祝福。
神怎样祝福我们去做侍奉的人？
神怎么去祝福我们呢？
教导我们，改造我们，无索我们， 令到我们在信心里面的成长，
教导我们，磨塑我们，和让我们在信心里面有成长。
所以当我们做圣工的时候，不是单单是受服侍的人的得着，
我们去做圣工的时候并不是受服侍的人得到祝福，
更大祝福的是做圣工的人，
更大的祝福是做圣工的人。
我们代求的圣工都是一样，
我们代求的圣工也是一样。
你看看所罗马俄摩拉有没有得到祝福，
你们看到所多玛俄摩拉有没有得到祝福？
没有的，而是亚伯拉罕得到祝福。
而是亚伯拉罕得到。
亚伯拉罕有没有浪费？
亚伯拉罕有没有浪费精神？
一啖气都没晒。
他一点气也没有浪费。
其实他最大蒙福。
其实他蒙福是最大的。
他与神的深交不单止是再一次的确实。
他跟神的深交再一次的确实。
甚至更深的建立。
更甚至更深的去建立，
他大胆的能够抓住神的属性，是很实际的去行动去做。
他这么大胆的去 抓住神的属性来求，
他体会得到他在神面前只是灰尘，
他体会到他在神的面前只是灰尘，
但仍然这么大胆的无拘束的在神面前这么亲密，
但是仍然这么大胆的去在神的面前没有拘束的去问。
这个就是代求者的蒙福，
这就是代求者的蒙福。
神今日仍然是一处呼唤我们起身请起代求的圣工，
神到今天还在我们里面呼唤。
有一段圣经以西结先知22:30，
有一段圣经以西结书22，
以西结书第22:30，我读给大家听。
我读给大家听。
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
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
找一个人去做什么？
找一个人去做什么？
重修长塔，
重修长塔，
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
在这地站在破口之处，
站在我面前，站在破口之处，
使我不毁灭这城，
使我不毁灭，
我却找不到一个，
我却找不到一个，
城墙已经倒，
城墙已经
神
话，
我而家揾一个人去重建呢个冧咗嘅墙。
我去找一个人去重建这个城墙。
我而家揾一个人企喺嗰个冧墙嗰个破口嗰处。
我现在找一个人站在这个破口之处。
为呢个城代求。
为这个城来代求。
好，使到神嘅审判唔会临到呢个地方。
好，让这个神的审判不要临到这个地方。
神话，我却找不到一个。
但是我却找不到一个。
神而家仍然喺住揾呢个人啊！
神到现在还在找这个人，
就系你同埋我啊！
就是你跟我。
亚伯拉罕冇埋怨噶。
亚伯拉罕没有埋怨。
亚伯拉罕冇向神告状啊！
他没有跟神告状。
亚伯拉罕冇对神话所多玛啲人系抵佢死噶。
他没有说这些所多玛、俄摩拉的人，他们应该死。
只系我听到佢代求嘅声音。
但我听到他代求的声音。
即系我喺教会里边有好多呢啲杂志嘅。
我在教会里面经常看到这些杂志。
好多呢个杂志，基督教杂志非常好啊。
很多这些杂志，基督教的杂志很
好。
好
有帮助信徒生活噶。
很帮助信徒的生活。
但希望大家能够有好好的判断。
但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判断。
这个嚟先嘅几个礼拜前，后基督教国家。
后基督教国家。
这个是伦敦嗰个 Tower Bridge 啦。
这是伦敦的这个桥。
指英国啦。
就是指英国。
嗱，呢个自由神像指美国啦。
自由神像就指美国。
呢个风车指荷兰啦，呢个塔指法国啦。
荷兰还有这个法国。
佢即系话呀，呢啲欧美国家已经唔系基督教噶啦，已经系没落啦。
就是说，这些国家已经不是基督教的国家，已经没落了。
我有朋友呢个是美国的丧钟。
然后这里讲美国的丧钟。
咩叫做丧钟啊？
为什么这个说我们是
中国人不知道有没有的呢？西方国家呢，一个人死呢，礼拜堂敲钟的。
如果一个美国的人死了，这个教会会敲敲就上这个钟。
咁即系话美国死咗啦，没落啦。
美国已经没落了。
已经撞咗啦。
已经被埋葬了。
而家去敲钟啦。
现在在敲这个钟。
系因为同性恋嗰啲事啦。
是因为同性恋合法，就是同性恋的事情。
呢啲系 complain。
这是一些控告。
呢啲系好 cynical， 即系好否极嘅，好消极嘅。
这是一些很消极的。
我冇听到亚伯拉罕话上帝啊，所罗马个上钟敲咗啦。
我没有听到亚伯拉罕说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丧钟已经敲了。
我只是听到神他在神面前代求。
我只是听到他在神面前代求。
意思就是问什么？
意思是说什么？
神不是要我们在他面前在处埋怨。
神不是要我们在他面前埋怨。
神不是说要我们在处大声的定人的罪。
神不是叫我们要定人家的罪。
神要求我们听是找那个人在破墙之间破口之处站在那个树。
神在找一个在愿意在破口之中站起来的人。
为国家为社会代求。
为国家为社会来代求。
为你关爱那个人代求。
为你关爱的人来代求。
这个是神要听的说话。
这是神要听的话。
这个上帝不知道美国现在的道德向下走吗？
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像这个美国的道德在向下滑？
不是今天开始走的。
并不是今天才开始下滑。
向下走了几多十年几多度？
已经 好几十年的向下滑。
美国开国的时候道德不是好的。
美国开国的时候的道德也不见得好。也不是正
的。不是合圣经
的。也不合圣经。
堕落了几个世纪了。
已经堕落了几个世纪。
神要听我们为别人代求。
神要听我们为别人代求。
这个是我们为教会为国家为我们的亲人做到最多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工作。
这是我们为我们国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可以做到最好的工作。
Thank you, thank you, Irene.